北约开峰会，中共深陷不安。习近平视察战区同日，美军宣布印太地区大动作。日本大学开中文班，只宣传台湾，不提中国。跨性别选手赢得荷兰小姐冠军，Twitter 网友愤怒。德籍华人遭到中共逼供，德国安全机关已经介入。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1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立陶宛举行嘅北约峰会将会喺11号召开，拜登9号已经抵达伦敦，准备参加峰会。外界预料中共同印太局势将会系本次北约峰会另一大重点，而中共官媒已经按捺不住发表社论批评北约对中共包藏祸心。
法国世界报九号报道，其实中共对北约嘅举动睇得好实，仲指责北约将印太国家当作系人质。报道话，北京严密注视即将喺维尔纽斯举行嘅北约峰会，咁系中共同西方关系更加紧张嘅迹象。最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延长任期，咁对北京唔系一个好消息。中共咬定。咁系华盛顿喺背后操纵。中共喉舌《环球日报》7月6号话，美国系北约嘅主人，而唔系领导者。中共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北约已经脑死亡嘅讲法好欣赏，冇谂到北约就被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大大激活。世界报分析，不单止北约被乌克兰战争唤醒，令中共担心。而且北约越嚟越对亚洲事务感兴趣，更加令中国不安。斯托尔滕贝格1月初、2月底访问日韩两国嘅时候，解释咗点解从今以后会将中共摆喺北约议事日程嘅前面，系考虑中共喺太空、网络空间、喺南海同印太地区嘅威胁同挑衅，仲有积极建造远程武器，同俄罗斯越嚟越密切嘅合作。以及同西方缺乏共同嘅价值观，北约唔能够唔重视。斯托尔滕贝格6月亦都曾经表示，亚洲发生嘅事对欧洲好重要，欧洲发生嘅事对亚洲亦都好重要。世界报分析，好明显，北京对北约同印太四国靠近充满敌意。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最近对日韩外长释放出嘅美国分唔清中韩嘅言论。就可以睇出，日韩澳纽西兰四国将会连续第二年出席峰会，北约同四国嘅加强合作计划被环球时报指责明显系冲住中共而嚟。另外，喺峰会前，立陶宛公布咗一份印太战略，其中强调同台湾发展经贸关系系该国嘅战略重点之一，当中18次提及中国，16次提及台湾，亦都引起中共嘅紧张。1月7号，《环球时报》话立陶宛系仿效美国，背后必定有人撑腰，并且攻击北约对中共系恶意挑衅，喺立陶宛峰会前就已经暴露。《环球时报》更加话，今年嘅北约峰会系华盛顿拉拢嘅反华小团体对亚太事务冲动干涉嘅公开表演，掩饰唔到中共对北约喺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嘅同时。仲加速向亞太地區下一步行動嘅坐立不安，因此今次北約峰會會唔會對中共形成進一步嘅圍攻形勢，外界正在密切關注。
7月6号，習近平視察東部戰區嘅同一日，美軍正式宣布，從7月5号起，同多國空軍喺印太地區展開機動衛士2023演習。
演習規模是2021年的7倍，是2019年的3倍，成為美國空中機動司令部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全頻譜戰備演習。7個參與國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法國、日本、紐西蘭和英國。美國印太司令部轉推了英國空軍的圖片，顯示英國空軍戰機連續22個鐘頭不斷飛行，跨越大西洋、阿拉斯加同太平洋上空，一直抵达关岛。军事评论人士沈舟分析，美军应该是向中共展示美军同联军战机能够在24个钟头内紧急支援西太平洋。 而美国军机就由阿拉斯加出发，12个钟头内就可以到达战区。美军在阿拉斯加基地长期驻有大批战机，而且已经多次演习，迅速支援太平洋多个地区，包括日本海域、朝鲜半岛、东海、黄海、关岛和菲律宾等。在今次的演习，法国的阵风战斗机投射距离估计最远，已经提前抵达关岛和巴楼。7月5日开始参加另一场北方边缘232演习。事实上，北方边缘232演习比机动卫士演习更早，由7月2日就开始，之后两者将会同步进行。美军和联军按照实战情景演习，美军最先对太平洋战事作出反应，然后多国联军亦都赶到增援，实施联合作战。同时，美军驻夏威夷的 F-22 战斗机抵达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展开第三场演习，应对雷霆232。美国先进的第五代战机迅速进驻第一和第二岛链，联军战机就跟进部署在第二岛链，很快完成了模拟反击中共军队的部署。7月6日，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再提出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又要求备战。中共一再强调登陆台湾要速战速决，但是军事分析人士沈舟指出，实际根本不存在类似的概念。美国空军增援的第五代战机一日内就会到达战区，并且立即展开反击。美军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部署日本、关岛和菲律宾三大基地群。沈舟分析，中共火箭军如果要预谋攻击和瘫痪美军驻日的空军基地，或者同时攻击关岛空军基地，现在已经非常困难，因为日本基地的使用已经被扩大，关岛基地群被拓展，并且重启了5个菲律宾基地，又新增设4个基地，和日本基地南北呼应。中共火箭军应该自知没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同时对付这么多美军基地。沈舟说，美军和联军几乎同时启动这3个军事演习，充分利用西太平洋的三大基地群，可以对中共军队展开全方位反击，等于向中共再次展露杀手锏。7月6日，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机关，说目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大增，要增强忧患意识，加深战争和作战筹划，大找实战化军事训练。沈舟说，美军和联军的演习对中共产生了震慑作用，中共领导人对安全更加担心，更似是担心被打，而不是主动开战。
美国、英国自去年年底就陆续传出打算从台湾引进华语教师，以取代大陆建立的孔子学院，使得两岸在国际上竞逐传授中文的天平正朝向台湾倾斜。日本奈良县的天理大学亦都将会在2024年增设中国语学科，不过宣传上完全不提中国，只宣传台湾。资深传媒人指班明夫认为，这样说明日本社会正在看衰中共，看好台湾。
据天理大学中国语学科的招生广告，学校希望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积极报考中国语学科，但是在广告写的文字就是彻底了解台湾，同时注明该学科是一门可以深入学习台湾社会和文化，在所谓的中文以外还能够学到台湾华语和台语的稀有学科。在广告中说，由你最喜欢的台湾开始理解中华世界的多元性，透过体验型的学习内容，掌握可以实际运用的语言能力和丰富的人间力，即是做人的素养，你亦都能够成为一个全球人才。此版明夫觉得这些宣传很有意思，令他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30年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度成长期，各间大学的学生在选择课程的时候，选修中国语文的学生突然间多了，教中文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因为当时学生和家长都觉得学习中国的汉语拼音和简体字要比学习台湾的拼音和正体字有前途。 但是现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学中文的学生更喜欢的是台湾，透过学中文可以认识台湾，成为招揽学生的一大优势。此版明夫指出，这几年台日关系发展迅速，台湾的防疫成功和台积电在熊本登记户籍等新闻，提升了台湾的形象，亦都增加了台湾的魅力。而中共政权施展战狼外交，四处树敌，中国的形象一落千丈。高中生报考大学嗰阵，选择乜嘢学科和专业，是呢一啲学子和家长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他哋当然要选择报酬率高嘅。此版明夫话，天理大学的中国语学院完全不提中国，只是宣传台湾，讲明日本社会正在睇衰中国，睇好台湾。另外，他觉得招生简章有提到的台湾华语一词，咁系几有创意噶。
七月九号，一名跨性别选手击败了九名女性，获得了荷兰小姐的称号，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愤怒。很多用户表示，这一场胜利表明我们正在经受抹杀女性的趋势。
这个荷兰小姐比赛是参与环球小姐比赛的一部分。荷兰方面报道，科勒是第一位跨性别身份的荷兰小姐获胜者。他将会在今年年底代表荷兰参加在萨尔瓦多举行的第72届环球小姐选美比赛。据人物杂志报道，自从2021年起，环球小姐就准许跨性别参赛者参赛。结果出炉以来，荷兰小姐在推特就成为热门话题，甚至有用户指出比赛实际是荷兰先生。另一位网友指出，西方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其他人指出科勒和女性亚军之间的区别，并且表示很明显哪个应该是冠军。有美国专家警告，进步派性别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目的是透过令儿童反叛自己的身体，反叛他们的父母，以及消除人类用来认知世界的基本类别，例如男性和女性等概念，从而破坏传统文化，冲击社会结构的核心元素家庭。
一名德国籍华人不久之前在中国境内遭到中共警方扣留，并被连续几个小时施压逼供，被强迫提供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的其他在德华人信息。他在返回德国之后披露了这件事，据报德国安全机关已经介入调查。
德国调查新闻媒体7月8号报道，一位化名 Alex 的德国籍年轻华裔男子在中国旅行期间，在中国某地一个机场被警方拦截之后带入一个细房，他被警察持续盘问了好几个钟头。回到德国之后，他向该媒体披露了这件事。据 Alex 讲述，警察先问他是否在德国参加过抨击中共政府的集会示威活动。起初他是否认，但是后来警方拿出 Alex 在集会现场的相，之后警察就非常直接地问他哪个是示威的组织者，参加的人还有哪个，参加者有什么相貌特征。 Alex 回忆，当局尤其关心参加者的姓名，他在警方的呼喝以及饥渴和恐惧中提供了两个示威者的假名，警察还要他在盘问笔录和一份道歉书上面打指模。事后中共警察还要求他继续向中方提供消息。报道说，据该媒体得到的消息，德国安全机构已经介入该事件。另外，据德国之声报道，日前德国联邦议会自民党团外交事务发言人莱希特和联盟党团的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哈尔特已经要求德国外交部就这件事发出中国旅行警告。德国外交部日前曾经发表一份声明，强调拥有中国血统的德国公民同样享有领事保护权利。声明中说，之前已经有案例显示，中方在面对加入外国籍的华人那阵，并没有完全遵守国际法义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